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安早安，外面寒风刺骨，愿你今天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早上好，来到7:31，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真的是早安啊。希望呢每个人正在听节目的您呢，今天早上起来呢就有从主耶稣而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你，心里头是暖乎乎的。好，那17号，刚才呢文慧还在跟小燕老师说啊，不知不觉12月已经过了16天了。
嗯，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了，
那么年头的时候呢，肯定会给自己定一些的目标。
嗯，
那不知道还剩下2个多礼拜，你的那些小目标已经完成了吗？
好大的压力呀、啊！
那就延后一年了，再完成吧。
不行，每年都在玩这种延后一年，
延后到什么时候都没完成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靠主努力啊！就是大目标也许可能呢有一点遥远，但是呢小目标呢能够今天做的事情就把它给做完。包括呢有没有人呢今年是从头到尾都在听我们节目的，一集都没有落下的。
哇，太棒了，快报名。快冒名。
我们不是开冒泡，
冒泡，
对对，我们开玩笑嘛。我跟新田老师开玩笑说，哎、我们有情到奖，我们有没有情听奖啊？
可以耶。
对呀、就是有谁真的是从年头到年尾啊，就岁首到岁末，您一集都没落下啊，每一个早晨都出现的。有的话呢，
有
吗？
第五空间雀月子他说了3个我。
对，我们应该呢给你一份呢倾听奖，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那希望呢就2025年开始吧，我们有这个小小的目标，希望呢每天早上1到5都能够在第五空间看到你的名字、啊。
是，其实这个虽然小，但我知道要坚持起来也是不容易的。譬如说如果你那天不舒服了，譬如说你刚好出去旅行了，譬如说你刚好那天早上呢晚起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不是你故意的，但是呢你就是没办法。好了，如果说所以呢能够真的从第一天听到最后一天，我们真的要说这不是必然的，是上帝的恩典。
真的不是必然的，可能要回乡，可能有各种情况。
对对对。
不过呢也希望呢在这一个小时呢能够透过灵修，能够透过分享，就在今天的新闻呢情况呢也能够跟大家好像空中团契一样。那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需要呢，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说啊。
我看到了第五空间呢，这个眼睛真的有点忙不过来，大家呢打字挺快的啊，嘴巴都跟不上来了。就是清风笑说他好像也是。所以呢清风笑，我刚才就想到几个人，第一个就是劝位子，第二清风笑，第三大树，
还有陆音飞。
对，陆音飞。David Parker 呢好像呢这个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他有点忙碌，所以就没办法上来了。我想到的还有青青，他说他天天在。我知道了有些人是不冒泡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听，包括用收音机收听的啊，请都冒泡。例如收音机的不方便上第五空间的，没关系，就传个短信给我们吧。那真的是要鼓励鼓励，因为您的收听呢就成为我们呢在神面前的努力啊，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啊。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教会年历，那还有呢就是呢 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来到第六讲，讲到呢到山上好呢还是下山好呢，哎，都重要。另外呢就是这一周，哎呀，对不起，天气一冷，文慧的痰又出现了。来，我努力努力，清清嗓子，继续说，就是要背的经文《生命记》26:12，大家记住了啊。
是的，保重啊，保重，吴慧老师。因为刚才我也说，外面寒风刺骨。
嗯，是的。
虽然呢，天气网说未来几天气温回升明显，不过呢，同时也加大了白天跟晚上的温差。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头就少，马上呢
钻进被窝里是吗？
躲进被窝里。
你们家没有暖气吗？
我们家还没到要开暖气的程度，应该这么说。而且我家有小猫咪，我也担心有暖炉的话，把它的毛给烧给烧焦了。
广东这边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老猫烧病？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形容那个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有失手啊。所以天冷的时候呢，我们都想尽办法要钻进被窝。那您的被窝是怎么设计的呢？我最近因为我是盖那个羽绒被子，但是它是属于轻羽绒，所以呢这几天就不够。那我上头又盖了一床的毛毯。那后来呢我就看了专家的建议，就发现我盖错了。
我盖错了，我昨天晚上也是盖了两条被子，还是觉得很冷。那我们应该怎么盖法呢？有专家建议呢，我们应该学学夹心式的盖被法。
哎，我们听过呢三明治穿衣法，对不对？哇，教我们怎么冬天穿衣服。那你有没有听过夹心式盖被法呢？也就是呢，哎，上面呢就是我们盖在身上的，盖棉被或者是厚的，就是分量比较重的羽绒被，那或者是厚毯啊，无论如何就是让你能够暖和的被子。下面呢铺毛毯，哇，也就是说呢上下，所以你就在当中被夹起来了，叫夹心式盖法。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三明治的馅料
哦，那里头那块肉
就是那块火腿片。
那专家就说了，人体呢是会不断散发热量的，那么控制热量的扩散速度就能够起到保暖作用。当然啦，对不对？你的身体的暖度呢被保住了，不会呢扩散出去，你就当然暖和了。那棉被和毛毯呢都有蓄热的效果，夹心盖法呢就可以达到呢上下双重锁温的效果，特别适合室内湿冷的南方。
嗯，我这听着我都觉得暖和啊。
嗯，
这个被子呢相较毯子呢是蓬松的。
嗯，
那身体将热量传给了被子之后呢，你发现被子就会膨胀，并且呢能够蓄积更多的热空气。那么进而呢再将热量回传到人体当中呢。
嗯，
那么也有专家研究发现呢，我们冬天盖厚的被子呢可以睡得更香哦。
对，
因为厚被子能够降低应急系统活性，那增加这个褪黑激素、这个我们都要懂的。因为这个帮助你防止你去失眠的。
对，
也催产素释放的重力作用呢也能够起到安抚的作用。那么另外呢，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晚上盖那个羽绒被呢，它很容易会滑落的。
对，
那么刚才说你可以铺一个毛毯在下铺，但其实你也能够盖一个非常非常薄的毛毯在上面，可以防止滑落的。
哎，就像文慧这样的。不过呢，文慧呢真的觉得呢自己呢可能盖错了。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下面那个床单啊还是下天那种就是凉丝丝的，
非常凉。
对，所以我应该呢今天晚上回去呢试试这个夹心式的盖被法。好，所以今天晚上你要不要跟文慧一起试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灵修，和平之君。 以赛亚书九章二到七节，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句经文是降临期中非常重要的经文，信徒都相信其中一个主要的解释是，这位将要出生的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不单是担负政权的君王，他更有着多重的身份。今天我们就聚焦在和平的君这个身份上。和平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读音的翻译是沙龙，而这个词语大部分的时候都被翻译为平安。神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沙龙。然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真的会有一位能为世界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君吗？当撰写这一篇灵修材料的时候，俄乌的战争还在持续，以巴冲突的和谈还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还有传媒比较少报道的叙利亚和亚门的两场内战，已经分别导致了数十万人丧生。当我们观察各国领袖的取态的时候，就会发现真正致力于斡旋并推动各方停战的政治领袖呢，似乎寥寥无几。不少领袖所关注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容让问题不断的恶化。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第一句跟门徒说的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他教导人要爱人如己，甚至爱仇敌，他自己就在十字架上为虐待和要杀害他的人来祈祷。而在历史上基督教信仰最快速发展的时期，正正就是在基督徒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候，那些受苦的信徒用爱取代仇恨，甚至感动了曾经迫害并且杀害他们的人。耶稣基督作为和平之君，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使人与神和好。真正跟随基督的信徒会被爱的大原则所改变，使他们与他人和好。当人们真正拥抱爱人如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也会选出致力于和平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那些只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甚至是以权谋私的领袖。 我正面对什么令自己不安的问题呢？天父为世人赐下基督这位和平之君，我们就放胆把心中的忧虑告诉他，并且寻求他的帮助。在降临期中，我们预备基督降生，同时也盼望基督再临。诚然，只有在基督再临的时候，世界才可以真正拥有彻底的平安。但在那日子临到之前，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尽上能力把平安带给这充满不安的世界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江陵七灵修，和平之君，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4年12月1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呢、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是的，愿神呢赐给你今天有好心情。虽然我知道呢，可能呢今天你一起床想到很多今天要做的事情，想到面前的困难，特别是冬天，很容易让一个人的情绪低沉。但是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临到你，在今天早上，至少呢现在您听线上今天的时候，随着刚才我们有一段短短时间的灵修，你能够安静在神面前重新得力。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诗歌呢是在至高之处，回应今天我们教会年历灵修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二到七节，讲到和平之君。
嗯，是的，这段时间特别这两个礼拜呢，我知道很多节目团队呢都忙着做圣诞特辑。
嗯，是的。
那我们这阵子听的最多肯定是圣诞诗歌了。那真的让我回想一下，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的画面，就是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婴孩为你我而生。
嗯，
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二到七节，那里说他被称为奇妙的策士，也就代表弥赛亚他的智慧。他被称为大能的上帝，也代表弥赛亚他的神性。他被称为永存的父，代表他有一颗为父的心肠。还有和平之君，代表他有权柄。所以呢，主再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带来新天新地。这个婴孩为你我出生，并且他有拯救的大能。在黑暗中的生活呢，他是不会永远的，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光的。那再回想当时的背景，被掳去的百姓，其实他们每天都是活在绝望惶恐当中的。
对，
但是先知预言你们可以被解放，除了是肉体身躯的那种解放，心灵也能够得到释放。那当然，如果你熟悉背景的话，他们的痛苦很多都是来自自己的罪，因为他们背弃神嘛，也是来自神亲自的管教。可是呢，管教的目的不是要永远毁灭你，而是给你机会能够回转。
对，
所以这个惩罚绝对不是永远的，黑暗中过后呢，一定能够看到曙光跟希望。因为就算来到今天2024年，弥赛亚也是领我们出黑暗的光来的。
嗯，谢谢小月老师，我觉得在听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被温暖了啊。记住，上帝就算我们在被管教当中，他仍然是给我们机会，因为他爱我们。好，我们呢线上今天团队也好想在这个圣诞期间呐、啊，圣诞节期间，从前面一直到后面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将温暖带给您。所以呢，我们有圣诞电子贺卡
哦，
是由我们的团队
美美的
对一位同工设计的，小月老师跟我都有看过哦，真的是美美的。
啊、我是在背后看他怎么设计。记得
哇，所以
他设计了好多版本哦。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呢要送给大家。如果呢您愿意的话呢，您可以呢透过电邮、短信来跟我们索取这个线上今天2024年圣诞电子贺卡，但是要请给我们有链接、有邮箱地址，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链接给您啊啊，当然呢，短信也是可以的。然后您可以点开，然后下载，你也可以呢将它呢转发出去，成为你今年的圣诞节您对别人的祝福以及问候啊。所以记住啊，我们的圣诞电子贺卡已经出现了，
准备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索取。好了，早上的7点53分，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直播的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小燕还有文慧在这里，接下来新田出场。
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
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主啊，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彼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知道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吧。
你问你爱我吗？会毫不犹豫地说
生命经过修剪，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常常坐在教会听到对别人和社会的事不闻不问，不一定代表爱主。圣经知识丰富，也不一定代表认识神。爱主的也必爱人，认识神必须要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爱主，听神的话，实行神的吩咐。今天我们要从彼得的经历学习这功课，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在上一集，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知道了彼得在凯撒利亚腓利比宣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就向门徒启示他的使命，就是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跟从他的也当舍己，背起十架跟从主。当时彼得和门徒都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实在需要主耶稣为他们补课。过了六天，也是主在凯撒利亚腓利比最后一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黑门山，也就是凯撒利亚腓利比一带最高的山。在那里，彼得经历了一辈子难忘的情景，他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威严和荣耀，在他面前改变了形象，主的脸明亮如太阳，衣服亮白如光，代表律法权威的摩西，并代表先知权威的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谈论受难的事。彼得被当时的光景冲昏了头，很是害怕，不知道要说什么，就随口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彼得说这话，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彼得为什么提议为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搭棚？难道他看见摩西想到祝棚节吗？在摩西律法书的利未记23:42，神曾经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过祝棚节，搭棚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居住帐篷，经历神的供应。而马太福音15记载，彼得没多久前就经历过耶稣给4000人吃饱、供应人需要的神迹。彼得为什么提议为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搭棚？难道他看见以利亚先知想到了马拉基书4:5-6的预言，想到末日就到，神要诅咒遍地，施行审判？以利亚已在重返人间，宣布弥赛亚的降临。我们不知道，马可记述了彼得的害怕，路加记述了彼得不知道自己说的话的意思。我们知道的是，彼得是个反应很快的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去说，不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之前听到主说要上十字架，就说万不可如此。现在亲眼看见异象启示，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完全忘记之前耶稣说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忘记耶稣曾提到自己和跟从他的人的使命。那时施洗约翰已经被杀，彼得想在高山搭棚，和耶稣、摩西、以利亚两位属灵伟人、雅各、约翰两位亲密伙伴在山上享受安逸，一直就这样谈论圣经，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这并不是神的旨意。神借着一朵云彩再次告诉他人子降世的目的， 有声音从云彩中传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父神提醒彼得曾启示他的话，就是彼得曾宣认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更提醒彼得他和爱子耶稣之间的那一份爱的关系，更提醒门徒要听从耶稣的话。彼得和雅各、约翰听到这，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抬头一看，除了耶稣独自一人，不见任何人了。之后，耶稣领他们下了山，预备往各个他走去，又服侍群众。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孩子，教导门徒要有信心，在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主继续训练彼得信心。收丁税的人来向彼得收税的时候，主耶稣让彼得独自去钓鱼，拿起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扒开鱼的口，取出一块钱。主对彼得说：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请特别留意下半段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主说：你我。这神迹是主耶稣要彼得自己一个人去体验和经历的。主耶稣要彼得看见主自己如何供应他仆人的需要。主耶稣要彼得去经历、去体验、去领受宝贵信心的力量，并主对他的爱。这将会对彼得以后传扬主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会像彼得，希望停留在高山上搭棚不下山。这些高山可能是美好的敬拜感受，可能是高深的圣经研究，这些都是好的，让我们感受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美好。让我们跟彼得那句我们在这里真好非常有共鸣，却是忘了山下广大的需要。其实山上的装备是为了山下的征战，有好些灵魂因不认识耶稣而受魔鬼压制劳奴，好些心灵受尽痛苦，只有耶稣能解救医治，带来更新和盼望。我们不能够忘记山下的人，确实我们需要面对生活和面对服事中种种的考验，但正像主操练彼得的信心，以奇妙的方法供应彼得的需要，主也会以奇妙的方法供应他其他的仆人。信心是必要的，顺服主耶稣去钓鱼，支取应许兑现也是必要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求主帮助。主啊，亲眼见你，为要重新得力，更好去见证你。求减去我们贪图安逸舒适，啥都不想做的心，坚固我们的信心，爱主，听从主，经历你的带领和供应，传扬真道，使人得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
走一条路，也许是不想面对的路，也许是未曾想过会走的路，但我知不管什么路，你只是知是我的方向，我不迷惘，我要向你奔跑，我不失望，因我盼望在于你，依靠你坚定，专心向着标杆直跑，因我知你彼此我力量，奔向你给的方向，我
一条路，充满未知的道路，有你时刻与我同走。
在主耶稣身边，总有一个人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身先士卒，但却曾被主耶稣呵斥：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
被主耶稣预告：
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可是最后却蒙主耶稣托付：
你喂养我的羊。
这人就是门徒彼得。于新田老师分享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坚固我的手，
我们从遥远的东方，
三个博士从东方来。
怎么三个了？到底是几个啊？
圣经说他们是占星的，圣经还说不能够观星象呢。
他们是博士还需要占星？
圣诞弥斯，博士三人成行。
有一个婴孩抱着。
12月24日星期二播出，一起找答案。
每一天让你的爱充满我心间。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今天是2024年12月17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09。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直播当中线上。今天星期二呢，就一定有优雅的小燕老师，再加上今天呢喉咙嗓子状态不是太好的文慧。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我贪凉快
开窗睡觉了，
所以呢今天呢就发现自己的嗓子呢又出问题了。好，没关系，我可以坚持到8:30的。
好，
没问题，
坚持坚持。那么今天是12月17号，快到年底了，不如今天我们做做心灵的工作吧。
好，
怎么说呢，有一个心理学博主他说了一段话，我们听着都觉得有点意思啊。你紧张的时候呢，根本原因是什么？几个字，五个字，自我客体化。那今天我们就聊聊什么是自我客体化呢？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每个字我都听得出来是哪一个字，我也看到了，但我就是不明白它的意思啊。什么叫自我客体化呢？啊，就是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出发点呢不是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自己感受如何，而是老是想着别人会怎么想呢？别人会怎么说呢？
对呀，你就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的对象。
对。
然后呢，你抽离，你去观察评估，那通过呢外部的标准，还有其他人的看法，他们的表情呢，马上就评价我自己多少分。
对，也就是呢，你是呢折射回来评估自己的。
对。
那举例子吧，比如说呢，哎，我们有机会呢在台上演讲。我们心里呢不是想着哎，我有没有讲清楚我已经预备好的内容啊，而是想着哎，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紧张，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水平很差，哎，大家看到我今天的穿着怎么样啊，有没有专业啊，或者是哎，这个女孩子比较容易理解了，哎，我们看到一件粉色的衣服或者是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哎，这件衣服我穿着好不好看啊，开不开心啊，因为你喜欢嘛，对不对，而是
哎，我穿这件
装嫩呢、啊、你
对，还有哎，会不会太过鲜艳了、
okay.
太过引人注意了，那这就是典型的自我客体化，也就是你把你自己当客人了，而不是主体，你是透过别人来看你自己。
好的，我想问问伟慧老师，因为今天呢我就看到这些新闻，我就联想到上个礼拜我做一个辅导节目的、那个牧师他就很坦诚的分享，你们通常都会讲台的讲道的经验比较丰富嘛、他就挺介意的，因为上个礼拜他讲完道以后呢，信徒呢会众呢都会跑过来跟他握手、然后说你今天讲的信息实在太好了、如果这个礼拜没有人跑过来上前跟他握手，他就会在想，我刚才讲到分享的信息是不是不感动人心呢，是不是讲的不详细呢，所以今天没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谢谢呢。
我想那位牧师应该是驻堂牧师吧。那因为文慧现在不是驻堂的传道人啊，所以呢我去讲道的教会通常是
很客气的。
对，非常客气的。那弟兄姊妹也不认识我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有机会就是代表电台去不同的教会呢就传递呢电台分享电台的意向。那当然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就是要传讲神的真理。但是因为弟兄姊妹真的不认识你嘛。
那我想问一下，譬如你在讲台上你往下看，如果看到有人打瞌睡啊，如果看到他们在聊天啊或者滑手机，你会不会觉得第一时间觉得没有自信，我说的话大家都不爱听吗？
哎，我要很坦白告诉大家，基本上呢在台上你大概不会太有
留意到。
对对，因为你的全副精神呢都是在你的讲道内容。我怎么把我已经预备好的道呢给完完整整的讲出来，又或者是呢，诶，突然讲到一个地方，你突然有一个从神来的感动或者是灵感，诶，你会讲一些的见证啊或例子、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大概能够看到有些人打瞌睡、当然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赶快讲一个但是
爆的
对，但是如果什么滑手机啊讲话不太有，因为我觉得大伙儿还是非常好的，那可能偶尔就是讲讲交头接耳，你可能就是一阵子，所以真的坦白讲在台上不太有机会。但是呢到了台下，就像那位牧师，如果驻堂牧师可能就会，因为他每个礼拜对他会去比较嘛，但是像我们这种到不同教会，弟兄姊妹很客气的，他也不认识你，所以散会后他会来跟你握手，但是很少跟你回应说啊你今天讲的怎么样，有，但是我觉得就比较客气。好，那所以我基本上呢讲到呢我就觉得比较难自我客体化。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讲到会自我客体化，在神学院我们有讲道学
哦，要练习要实习，
对，然后老师跟同学每个人都一张评分表，那个时候就真的很容易客体化、
我很懂，我开始懂这种感受了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是这样过来，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怎么减少紧张呢，就需要找回你的自我主体的、但是应该怎么找回那个主体呢，他跑哪去呢，那么根据这个博主他还是有些具体的建议的。第一个，你要关注，你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对，也就是先问自己，我今天做这件事，我穿这件衣服，或者是我说这些话，我在这个场合我怎么样、我自己感受如何，我是不是很紧张，那你要去分析一下你的紧张是来自于哪里了。所以呢先注意自己。第二呢就是要清楚的知道别人的看法和你其实没关系。什么意思呢，诶，这个博主就举个例子，他呢是在北京大学做辅导的，他说呢他就接触一些例子啊，他说在北大读书呢同为北大的同学，你在北大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周围都是跟你一样厉害的，对不
对，
但是你回到了你自己的高中学校或者自己老家，哇，全村的人都觉得哇这个学霸这个尖子来了，北大也了不起。所以他就说呢其实你没变，变的是什么，环境，
对，
变的是什么，看你的人
角度不一样了，
角度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明白不同的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
好，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你要学会区分 我真的很好还是我看起来很好，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当你关注的是我看起来很好，那实际上呢还是在让自己客体化，因为呢看起来更多是别人如何看待你，他们觉得你穿的怎么样呢，他们觉得你讲的怎么样呢，而是我很好，那关注的是真正的自我状态。所以呢他建议呢这个判断的标准呢要在于我很好还是我看起来很好呢，这个很关键，就是你找回自我主体的关键来的。
对，
那么今天我们想想到底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怎么看我们，说实在的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有没有想过呢每天神是怎么看你呢？
哎，我觉得我们呢找回主体化呢也太自我中心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透过神来看自己，因为神看我们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是群体，但我们又是神心中那独一无二的宝贝。
来了，礼物来了。
你好，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没问题，看看圣诞老公公今年给我寄来什么礼物。
小姐，不好意思，寄件人是耶稣基督，是他给你送礼物。
耶稣基督？
圣诞节到了，耶稣给你寄礼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吗？
圣诞快乐！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迎见主面，接受主爱。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申命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已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是申命记26:12，讲到十分之一奉献啊。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那每逢三年呢，是指以每一个安息年作为一个基准，每逢三年就是第三年和第六年，那么为了救济穷人而特意献上的第三年的十一奉献。
好，那我们就来想想这个第三年的十一奉献跟申命记14:22所规定的百姓他们每年都要做十一奉献是同一个奉献还是说额外的奉献来的呢？
犹太拉比呢就根据摩西五经记载十一奉献的规定啊，就规定以色列民要做三个十一奉献。
好，
首先是把出熟的土产献上十分之一给在圣殿司事的利未人，包括祭司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将头生的牛羊做十一奉献，并在圣殿里和家人利未人同享。第三呢，是慈惠的十一奉献，就是逢三年一次，把土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和穷苦的百姓，而同时呢豁免第二年也就是安息年第七年的十一奉献。
是的，当然有些迹象能够显示的犹太人他们每年其实都有慈惠的奉献。那么近代呢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摩西律法其实只是规定了一个十一奉献的，所以说第三年的十一奉献呢并不是什么额外的要求，而是另外有用途的，就是作为词汇使用的。
但是要注意啊，旧约呢并没有禁止额外的奉献，譬如说甘心祭十一啊，就是十一奉献呢只是奉献给神的起码要求，目的呢 就是要百姓认定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人应该感谢神，归荣耀给神。
对，你知道神要以色列奉献十分之一吗？你有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每个月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困难呢？
1322-9966 322第一通电话就是刚才我不小心说漏嘴的
报名了。刚强早上好。
倪新田老师、文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那刚强，我知道呢，每一次呢您上来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心有灵犀一点通。
不过先背京剧吧，
这个有点难度，对不对？
利未记20章24节，当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赐给你们为业，由来盈利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好棒啊！对，能够把这么长的一节经文背下来不容易啊，刚强。
是要付一点代价。
是的，的确。
啊、你要背一下，不背就背不出啊。
谢谢你的努力，也谢谢你愿意付代价，把神的话呢放进心里。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先在这儿呢，欢迎一位新朋友上到第五空间呢、啊，就是张圆圆，欢迎你，欢迎你，
欢迎，欢迎。
好，现在是祷告时间，我们请小圆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先来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你是光，你照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感谢你接纳我们每一个罪人，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众人的罪孽。你也是中保，让我们可以跟神重新的连接，能够修复破损的关系，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都是白白的恩典来的，这一切我们原是不配的。愿我们每天存感恩的心，领受你丰富无穷的恩典，不仅是这个礼拜，不仅是这两个礼拜圣诞节，我们每天都要思想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使用每一位忠心的仆人，在圣诞期间能够通过不同的聚会，例如是布道会呀、街头传福音、唱诗歌等等关怀社区的活动呢，也能够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温暖还有盼望。愿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求主赐给各个弟兄姊妹呢有属灵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爱心，有传扬福音到地极的迫切感，不仅是这段时间，而是在整个信仰路上都能够肩负起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尽心尽力地为你摆上，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你的帮助还有你的教导，每一个人他们都可以做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感谢你时时刻刻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今天我们也特别为到陆英飞他哥哥的岳母这位老人家的身体来向你祷告的，求主能够医治，知道他最近呢患了这个皮肌炎呢，现在还是在医院呢住院的，还在观察当中。不过呢，他现在只能够吃流质的食物。我希望呢，这个老人家在你的保守还有带领底下呢，他能够赶快的康复。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也求主让他心灵是平安的，不要太过于担心，不要太过于恐惧，只要安心的听从医生的建议呢，好好吃药，好好的休息。但是我们特别纪念到照顾他的一些家人们呢，每天可能下班呢都要赶到医院去照顾他，喂他吃食物，可能呢在上班的时候也担心医院会不会突然打电话过来呢， 突然要赶过去呢，其实这个精神压力呢也是很大的。愿主呢能够纪念这个家庭呢，愿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齐心合力的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的大爱，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感谢主，也求主呢能够纪念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刚强，他一直都受到这个肠胃的问题很困扰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呢都很担心他，都给他很多的建议呢，希望呢他的肠胃的问题能够得到舒缓。主啊，求你帮助弟兄，求你帮助弟兄在无助，在很难过，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你给他亮光，你坚固他的信心，你让他明白无论在什么环境，你的爱都是不离不弃的，你会帮助他，你会让他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你会让他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从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还是紧紧的依靠你。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你加添我们力量还有信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走错路，我们可能会做错决定，但求主让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运行，提醒我们该走的路。感谢你今天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有耶稣同在我就不害怕。
是的，有耶稣同在呢，我们就不害怕。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为这个圣诞节各样的活动祷告。也谢谢小燕老师让我们一起纪念呢，有需要的肢体。天冷，真的请大家多多的保重。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